这飞伯僧啊跟铁板道是师兄弟，非要给铁板道人报仇雪恨。再看飞伯僧双脚点灯，催开八叉梅花鹿，这家特殊不骑马骑鹿。您还别把这鹿小瞧了，这玩意经过人的训练，叫他怎么地怎么地，拿他骑的这头鹿来说，比战马还快，比战马还灵活，而且那鹿角比刀剑还快，在关键时刻他还能帮着主人的忙。这鹿也带着十八个威武紫金铃，串铃一响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飞奔斗一虎。斗一虎连胜两阵，一点都没觉得累得慌。美钉子步往这一站，把脸上的汗擦了擦，一看活又来个和尚。就见这和尚身体胖大，就像庙里那弥勒佛差不多少，脑瓜皮儿锃明刷亮啊！被两旁的灯光一照，真好像一颗大夜明珠似的，刷刷反光。就见这和尚窄脑门嘟噜腮，脸蛋子往两边呲呲着，大肿眼泡，细米拉的眼睛，满脸的横丝肉，脖项下挂着十八颗青铜骷髅，僧衣肥大，脚下蹬着胖袜僧鞋，也挎着个兜子，鼓鼓囊囊里边也装着零碎，在掌中手使一对特殊的兵器，是一对大挠脖。挠脖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舞台上使的那个大镲，碰在一块儿唰唰直响。不过他这对特殊的大，好像一对大锅盖似的。就见这僧人来到自己的面前，把梅花鹿带住。窦一虎一拨了脑袋，看着没，今儿净特殊的，这家伙骑鹿不骑马，我更要小心在意。想到这儿，他指着飞波僧，我说和尚，你看那老道挨揍，是不是你身上有点痒痒，你也想挨两下？放屁！臭鬼，我要给我道兄报仇。小子，就凭你这两下没三块豆腐高，你还想打胜仗？那是我道兄魏家防备中了你之计呀、啊！他要注点意，你是白给。贫僧今天我要儿的狗命！招波，唰！大波劈面砍下来，窦一虎往旁边一闪，先没伸手，叉子腰在这气他。嘿嘿嘿嘿嘿！我说你那脑袋怎么那么光溜呢？哎，好像头号大鹅蛋。我和尚啊，像你们这出家人应当学好。实不相瞒，我师父也是个和尚，人家就跟你不一样。我听我师父常说过，像你们这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啊！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这才叫三宝的门人弟子。你看看你这模样的，手拿凶器跑到两军阵杀生害命，我说佛门之下还有你这样的败类吗？也不是我说你，就拿你们这出家人来说，就不杀生害命本身也有罪呀、啊。第一，不能娶妻生子，不能接续后代香烟，这是头一罪。 你们的穿帐打扮与众不同，堪称人间的怪物，这是第二罪。你们口念佛文，不办佛文的事儿，这是第三罪。有此数罪，因此死有余辜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实打实物的，赶紧给我滚蛋。要不听某的良言相劝，那铁板道就是你前车之鉴。弥陀佛，错鬼焉敢无礼。到又是一波，赵一虎一边气他一边带着动手。你别看他嘴里说呢，他手上可下了功夫了。这条大棍抡开了，挂定风声，一招不让。咱们单说他妹妹窦仙童，窦仙童在后头给哥哥关敌廖镇，窦仙童心里头十分的生气，那个意思，哥哥你见好就收呗，你瞅着你得着理不让人了，这么多人就显着你能耐，就显你特殊，你这样争强好胜非吃硬亏不可呀。当妹子的真替哥哥担心，但是在两军阵上喊又不能喊，叫又不能叫，只能够暗中着急。咱们单说飞波僧报仇的心切，这对飞波舞动起来，呜呜刮着风声，两个人一眨眼就打了30多个回合，仍然未分出胜败来。窦仙童呢，恐怕哥哥有事，赶紧过来请令。元帅，末将不才，愿替我哥哥打上一阵，不知大帅可乐意？薛丁山脸一红，说红什么脸呢？窦仙童现在是自己的未婚妻，又是将帅的关系，所以跟他一说话，觉得有点抹不开。薛丁山点了点头，可以。再说窦仙童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一晃手中的绣龙刀是直奔飞波僧，嘴里他喊了一声，哎，哥哥您有点累了，赶紧请到旁边休息，小妹在此替你阻挡一阵。窦一虎虚晃一棍，噌仰身跳出圈外，大把擦汗呢。妹妹，你来干什么？挺大个丫头片子，这战场你哪行啊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哥哥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小妹替你担心，我先打一阵，如果不行，您再来换我。
这，好吧，你多加小心啊。
窦一虎没办法，这才回归本队，往薛丁山的马前一蹲，把大棍放在地下，呼呼的喘粗气。咱们单说窦仙童见着飞波僧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这个飞波僧呢，力铁大，波也沉，占个勇字。窦仙童招数不如他，力气也没他大，占个巧字。大和尚讲的是以力降十会，姑娘使的是一巧破千斤，因此也打了21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单说小姐薛金莲，薛金莲呢跟这未过门的嫂子相处的甚好，姑嫂二人就这些天左右不离，而且窦仙童是他自己的伴侣，满营之中都是男的，跟谁说话去？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哎，处的是最为和睦。薛小姐一看窦仙童过去伸手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哥哥怎么办呢？他从心里头疼爱这嫂子，因此跟薛丁山前来请令，哥哥我也过去吧，我怕我嫂子不是他的对手。呸！薛丁山一拨了脑袋，女儿家家
这个战场也是你们能伸手的地方，既然愿意多加小心。
是，遵令。
薛金莲飞马舞刀也加入战群，两员女将两把大刀把飞波僧给困住了。飞波僧气得哇哇暴叫，你们还有多少，一块都上来，贫僧我也不惧。这时候窦一虎也歇过来，他一看薛金莲出马了，这个乐呀，心里有点意思啊，甭问。薛小姐那么大的姑娘抹不开说，她心里她有数，这是替我打仗的。那她过去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将来我怎么办？干脆我也凑凑热闹了。窦一虎奔蹦起来，拎大棍也加入战群，三个人把飞波僧困在阵中。窦一虎一边打着还一边说呢，我说妹妹薛小姐，你们两口大刀奔他那秃脑袋，我这棍子奔他这鹿啊，咱们分两头打。你说窦一虎损不损，专奔下三路，照梅花鹿这四条腿的使上劲儿，这下飞波僧可受不了了，又得顾自己又得顾梅花鹿。本来这俩姑娘两把刀就不是好惹的，再加个窦一虎，自己怎么顶得住呢？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他这一着急是手忙脚乱，没注意让窦一虎这一棍正揍到梅花鹿的屁股蛋子上，啪！您说有多大劲儿，把梅花鹿兜起来有一丈多高啊，连人再和尚是啪摔的这个坐实，鹿也趴下，飞波僧也摔下来，大波也落了地了。窦一虎往前一根步，抡棍就要砸。那这个飞波僧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都有两下，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捡起飞波一跃而起，拉着梅花鹿是败归本队。他这难看就甭提了，两军阵上惹得大家是哄堂大笑。飞波僧败归本队，见着苏海苏宝同连佛都念不好了，弥团那个佛佛佛佛佛，大帅贫僧大败而归，会杀人也。老和尚不必这么说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赶紧归队休息，带本帅出阵。苏海这才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，薛丁山呢就等着他呢，别人伸手二路元帅不过来。薛丁山一看苏海亲自出阵了，吩咐一声，来鸣金收兵，让他们三个人回来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收兵锣一响，窦仙童、薛金莲、窦一虎听见锣声不敢再战，这才一转身回归本队。薛丁山告诉他们闪退一旁休息，给我关敌料阵。再看他双脚点灯，马往前踢，来见苏宝同。这两个人一见面，一个长得真难看，一个长得真好看。苏海心里想，罢了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你看薛仁贵这儿子长得多漂亮，当爹的也是元帅，当儿子的还是元帅，这个娃娃不超过20岁居然能领兵带队，不愧是一个豪杰，我跟他动手要多加谨慎。抡刀往下就砍，薛丁山晃动大枪往外招架，人家这两个人真是真材实料啊，两旁鼓响如同暴斗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最后薛丁山使了个枪里加鞭呐，正好二马一错蹬，薛丁山把大枪交到单手，唰，在鹿皮套撤出宝鞭，
反手一下奔苏海后脑便打。苏宝同就知道不好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他往马身上一趴，哎，虽然这一趴把脑子躲过去了，后背可没闪开，耳中就听啪这一声，打了个坐实。那大将都带着护背旗，八杆护背旗跟扇子面一样，在后边插着。另外呢，还有牛皮做的旗囊，身上还有甲胄。要没有这些东西护住，薛丁山的一鞭就把他打死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把旗杆打折了三只，把皮囊也打碎了。苏宝同可受不了了，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摇了两摇，哇一口血喷在马前，是败阵而逃。程咬金在后头看，好，打得好，弟兄们冲啊冲啊！小秦英带着另外十三家少国公，带着军队就冲上来了。窦仙童、薛金莲、窦一虎，连程咬金、马英众将七杀战马乱斗交魂，全都加入了战斗了。这场混战打的是空前的惨烈，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代价。咱们单说这阵锁阳关城里，唐天子李世民、军师徐茂公、大帅薛仁贵，就听见锁阳关城外跟天崩地陷一般的，急忙命人打探。有人乐着跑回来，启奏陛下、军师大帅，给大家道喜，援兵来了，是吧？众人赶紧登上锁阳关的城头，往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元帅薛仁贵大喜，吩咐一声，马上点队出城迎战。要不来援兵，他们根本不敢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现在这粮草都缺乏到这种程度，当将官的只能发一两粮，当兵的半两都够不上啊，这就叫肚面啊。那吃什么呢？把一般的战马全都杀着吃了。如果援兵再不来，他们可就危险了。这个一看援兵来了，大伙精神倍增，因此饿也嚼不出饿来。薛仁贵还带着伤呢，亲自领兵带队开关落锁，杀出锁阳关。唐营是里应外合，这么一打，三川六国的人马受不了，因此是望风而逃，被唐军一鼓作气追出去三十多里地，大获全胜，这才回奔锁阳关。大家一见面，乐的都掉下眼泪了，把李世民都乐哭了。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赶紧来见驾，在他后边跟着男女各位战将。李世民将接耳应，拉住程咬金的手，老千岁你可回来了，把姑我急死了。哎呀万岁，我比你还着急呢，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咱们君臣还能见着面，这就是不含糊了，可不是吗？来来来，我给陛下你介绍介绍。丁山呢？过来。薛丁山提带辽袍，跪倒在李世民面前。李世民问呢：“这谁呀？”嘿嘿，全指着他呢。二路元帅薛丁山，龙虎状元，石宝大将军呢。这孩子领兵来，解围救的家呀。
哦，薛丁山
就是薛礼的儿子。薛大帅，你儿子来了。薛仁贵能不高兴吗？认为儿子准死不能活呀。没想到他怎么来了呢？把薛丁山抱住，父子抱头痛哭， 薛丁山把怎么被救、怎么学艺的经过跟爹说了一遍。
程咬金还说：“仁贵啊，这回你一家子都来了，你女儿金莲，你两位夫人也到了。”众人见面无不欢喜。徐军师按着每个人的功劳，在功劳簿上都给登了记，传下令去，隆重祝贺。这时候有吃的了，人以食为天，这一有吃的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满营之中是皆大欢喜。老程除了把一路上搬兵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之后，另外把薛仁贵叫到一旁：“仁贵啊，我给你道喜了啊！老人家何喜之有？你看，一家人团聚，大儿子也来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”“
是，
咱们大家同喜。另外还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你呀、别生气。”“
哦。”薛大帅就一愣：“
老千岁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”“
嘿嘿，
丁山呐、害怕，让我来跟你说说，他这不是挂了二路元帅吗？领兵带队行走，路过棋盘山，遇上一伙强盗，非要劫我们不可。你想想，我们着急赶奔锁阳救驾，能跟他们多纠缠吗？他索性还不错，占山为王的一男一女，男的总辖大寨主叫窦一虎，女的叫窦仙童，人家是亲兄妹。你知道夏明王窦建德吗？他是窦建德的后人，被敌无奈，这才落草为寇。原来人家门第也挺高贵，后来这一见面嘛，就这个女孩子窦仙童就看上你们家的薛丁山了，拖出我来从中为媒。我一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我从中就给为媒做了主了，你的两位夫人也都同意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把这门亲事定下来。仁贵啊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给你道喜就是这件事儿，你儿子不但来了，儿媳妇也来了。
啊，
薛仁贵不听则可，闻听这脸当时就沉起来。老千岁，有这等事
啊？
要不我怎么跟你打个招呼呢？你怎么了？还不高兴？哎呀，这个冤家呀，身为二路元帅，他难道不知道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吗？哎，这叫执法犯法，罪加三等，本帅岂能容饶？